好，我们今天是12月17号，很有可能是新约班最后一堂课，因为那个31号具体怎么安排，他说有特新年聚会，我不晓得会不会安排主日学课程，我还没有接到通知。那么我们就先把它当成最后一堂讲。如果30号我们聚会是吧？如果31号有课呢，那我就把留着课的内容呢在31号讲。我预备了一点内容会跟弟兄姐妹分享。但是如果31号没有聚会，30号咱们自己有聚会是吧？我们一边包饺子一边聚会是吧？哎，我就把那个时把预备的东西那个时候讲啊、嗯。所以这个30号的时候要考勤啊。不请假的可以请假，但是不请假的算旷课啊，对吧？哎，对吧？要么你就出席，要么就请假，可以请假，对吧？说30号，刚才是开玩笑了。那个30号的时候，在我们家，我们这个班再有一次聚会，我们一起包饺子，就不需要在大家不要准备菜了，我们吃的简单一点，对吧？吃的简单一点，神的国不在乎吃喝，在乎什么？在乎什么？
在乎吃喝，
不在乎吃喝。神的国不在乎吃喝，得在于什么？公义、和平和在圣灵中的喜乐。所以，特别是圣诞节的时候，我们弟兄姐妹一
好了吃喝，我们是可以更好的。
所以就有你了嘛，对吧？知道责任重大了啊。那个，我们讲就是神的国，但是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件事情：这个喜乐这个内容，跟我们平时觉得挺高兴，这是两件事情。特别是我们在教会有一些变故或者是一些什么内容的时候的时候，我不愿意去回忆这些内容，但是我想鼓励弟兄姐妹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要靠主得喜乐。喜乐不是周围的环境让我们觉得很好，喜乐不是周围的环境一切都如我们所愿，所以我们从心底觉得很喜，觉得很高兴，不是那个感觉。喜乐是虽然外面的环境很艰难，就算外面的环境艰难得不得了，如果我们仔细去想我们的生活的时候，我们甚至都充满了绝望，但是这个时候我仍然可以想到耶稣的时候，他仍然可以成为我喜乐的原因，那就说明一件事情，我们这种喜乐是这个世界不能再夺去了。所以我们要靠主得喜乐，而且这是圣经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命令。圣经中最短的经节谁知道？
主啊救我，
那是最短的祷告啊，耶稣哭了，对不对？大家都知道这个吧？
耶稣哭了。
但是你其实还有一节经，耶稣哭了，英文是两个字，对不对？其实还有一个，因为中文看上去是五个字，好像是比耶稣哭了长了一个字，其实英文还是两个字，就是要常常喜乐，而且那个英文是什么？Joyful always， 对吧？而且这个时候是 always， 应该是分享要一直喜乐才行。所以我们要知道，这个喜乐是神的命令，喜乐是神的命令，我们要靠主大得喜乐才好啊！所以我们一定要记住这个原则，是吧？我们，而且特别是圣诞节的时候，我们无论如何都应该高兴，因为耶稣来了。还有什么？对吧？他来了，我们就有再有其他任何的事情，我们都不需要再特别去在意了，我们就。有这一件事情就足够我们喜乐这一生了，是吧？所以好，我们现在开始上课。上课的时候，我们稍微提一点内容。今天的内容的话，我本来是想讲异端，我想去介绍一下这些异端都是怎么回事。但是后来发现我自己的知识不够，因为我从心里讲，我对他们并不是特别了解。我在这个地方去讲他们很多的话的话呢，就显得特别特别特别的。一是不公平，另外一个我也怕把弟兄姐妹给带坏了，是吧？以后你们发现啊，原来秉更讲的跟我所认识的跟秉更讲的不一样，这个就彻底的，怎么样讲？不是我失去信誉没有关系，我怕你们因为受到迷惑，是吧？所以呢，就是关于很多什么叫异端、异教和极端的话呢，这些补充材料哈，等一会儿我会发给弟兄姐妹，因为我本来是想纸质的发给，发现他我的妻子向我报告说。向我指示说啊，说这个，我用词要谨慎啊，因为他说那个打印机已经修好，不是教会的复印机修好了，所以我今天高高兴兴的准备跑着来去复印，结果我一复印它又坏了啊，所以没复印成。对，反正现在是不能用啊。如果能用的话，到时候就发给大家纸质的，不行我就 email 给大家就是了啊。那么，我们今天讲三个内容，一个就是因为对于异端本身，我必须得诚恳的讲，可能我并不见得对他们很了解，而且我也没什么特别的兴趣对他们了解更多，是吧？那么，但是有一件事情， 这个你们都知道，我的妻子她是以前是在银行的，是吧？她说那个认真钞和假钞，她说假钞太多了没法认，是吧？真钞认准了，假钞就不在乎了，是吧？所以我今天就想，我们就讲三面照妖镜，或者是三块试金石。那么就是怎么样，我们的信仰，特别是改革宗信仰以来，就是改革以来，我们的信仰究竟是什么？我们把这件事情把握住了之后，凡是跟我们不一样的，那就说明都有偏差。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讲，所以这是三个非常重要的原则，一个就是神论，一个就是基督论，一个就是救恩论。其实这个我在第八课复习的时候曾经讲过一点点内容。那么所有的异端都跟历史分不开，大家一定要记住这个原则，因为这个异端它不会平白无故的冒出来，它冒出来的时候，所以真正的要认识异端的话，不应该说认识，真正要辨别异端的话，你一定要对教会的历史非常熟悉。所以你不熟悉教会的历史，我们光在这讲，我们可能只是头脑里长了一些知识，那么你对于这个它究竟是怎么回事，我们并不见得完全能够了解，而且我们的时间和精力都有限。那么所以呢，我就讲一共这个教会历史上就是怎么样讲，比较归纳出来有七次大公会议，在微信群上我聊，但是后面的三次的话主要是天主教的他们内部的一些讨论。那么前面的四次的教会的大公会议的话呢，确定了我们现在传统基督教信仰的根基，所以等一会儿我们会看一下他这些会议的内容，我们稍微有一点了解。然后呢，我们一会儿有时间，我们可以弟兄姐妹你们知道的关于这些异端的东西，我们可以一起有一些讨论。不能保证我们认识的很全面，但是我们可以看一看，比方说你打个比方，你知道某个什么异端，你可以说说他们的信仰是怎么回事，那么我们用照妖镜照一照，是吧？照妖镜说的太难听了，刚才那个冯阿姨说照妖镜，哎，然后我说其实我不应该写，我应该写试金石就比较好一点，这个就柔软一点，是吧？那么我们一会儿会有一些讨论，基本上就这么个情况。我现在来看第一件事情，那么这是我们复习过的内容，因为新约班我们一定要记住这个。我们讲福音书就是有这么三个功能：一，它整本旧约，它承前就是旧约都是预言基督，福音书就是在讲基督，其后就是在讲基督和他的身体，对吧？就是讲教会。那么所以我们整个神旨意的中心就是基督和他的教会，所以所有的异端其实都是在要在这个基督和他的教会身上做文章，所以我们大家知道这个事情就是了。哎，这我们先知道这个事情，那么就第一面镜子，对吧？应该是第一块，这个是第一个，就是三位一体。三位一体这个词，有很多异端他一来上来跟你讲，你看这个词在圣经上没有啊，然后我们要不熟悉的话，我们以为圣经有，然后我们就去翻，结果翻不到，最后就发现就觉得人家说的是对的了。三位一体是一个怎么样，是一个哲学的术语，是用一个哲学的思辨的方式的总结，没有错，这个词在圣经上没有，但是很多教义性的内容圣经里都没有，对不对？因为教义它是用人类的逻辑和哲学的语言对我们所信仰的一个怎么样讲，一个系统化的一个总结。所以圣经是怎么样，圣经大多数都是渐进性的启示，我们上一次讲新约神学的时候特别提到这个内容。那么三位一体就是说，我们相信圣父、圣子和圣灵他们三个是同本质的，是同质的，都是神，但是是同一位。那么这个这对于我们人来讲，就是理解起来有很多的障碍和困难，是吧？因为我们都是受造物，我们没有见过神。那么就给大家讲了一个事情，如果有人跟你辩论的话呢，就是我们从自己的认识的角度来讲，记住一件事情，因为这个东西看上去好像不对，它是无法被证明的奥秘。这是对于我们自己，就是我们弟兄姐妹讨论的时候，如果真的有人想跟你对了，他们经常玩的游戏就是1+1+1等于什么，等于三，不应该等于一，那你就告诉他，你说你我们上大学之后我们就学了这个东西，是吧？其实加起来可以是一起的，对不对？因为神他本身就是无限的嘛，这个你要去数神的话你就这样数，那然后你要是再想跟他开玩笑，你就把他当个中学生，你说1乘1乘1怎么样？因为小学只会加法，上了中学就可以会乘法，说现在小学也会乘法了，是吧？1乘1乘1也可以一，那么就大家就知道这个地方。如果这是进入那种无聊的辩论的时候，但是三位一体只要记住一句话， 这个我以前也经常重复，但是话三个位格不相混，一个本体不相分，就是这就是什么呀？背的多了就自动把自己的脑子就洗了，是吧？教育就是个洗脑过程，所以我们这是一个事实，所以不理解就背着背着你会发现啊，三位一体怎么这么精准，是吧？然后你再去读圣经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它真的很精准。哎，然后你就是怎么样，这个概念就理解了。所以第一件事情就是关于神论，正统基督教信仰的神论就是圣父、圣子、圣灵，他们是同本质的，都是神，但是是同一位，他们不同，但是他们是同本质，不相混，就是不能够混起来。就是你说圣父和圣子是一回事，那就麻烦了，对吧？圣父不是圣子，圣子不是圣灵，圣灵也不是圣父，他们彼此都不是，但是他们却是同本质的一位神。这是一个哲学性的语言，那么是描述创造的主，我们没有办法把它证明，对不对？但是怎么样，那些想证伪的人，他们只是抓住了我们没有办法证明，因为它是个神的奥秘。因为我们的理性有限，我们的能力和智慧也有限，他们是想通过有限的智慧和有限的能力去推翻一个无限的主，那就是否定三位一体的根源在那个地方。这是第一个试金石。第二个试金石就是基督论，对吧？基督论，那么在这个地方就是这个英文，就是一定要知道，就是基督的神人二性，这也是一个奥秘。因为凡是涉及到这个地方的，它都是奥秘。就是很多人就认为基督不是神，这是很多异端，他们就去否认基督的神性，他们认为基督也是受造物，是吧？基督也是被造的，什么等等等等的，会有这些地方。那么还有一些人呢，他们就说基督是神呢、啊。他就不是人，知道吗？就是因为这个对吧？基督是全人全神，就是这个在约翰一二三书的时候你会发现，因为约翰不停地讲一件事情是什么？信基督是道成肉身来的，道成肉身是什么？就是他一定要成为人，对吧？成为人，说基督是100%的神，他也是100%的人，或者是用那个什么的话，就是完全的神，或者是完全的人，这是第二面镜子。所以凡是否认基督是这个的话，那么他的信仰就一定出了偏差。那么大家也在这个地方的时候，其实大多数的异端都出现在这两个问题上，就是在特别是在古代的时候的异端都出现在这两个问题上。他不是否认基督的神性，就是否认基督的人性。那么当然是因为有圣灵在，或者说他们认为圣灵比什么圣父和圣子要低一个等级什么之类的，等等等等的，他们会有这样一些意见出来。那么我们因为我们的精力有限，我们所学的内容也有限，我们如果去仔细看教会历史的话，就是这些已经是我们的前辈我们总结出来的，我们就拿来用，把它背下来用就是了。如果你真的有兴趣也有精力，那你就去研究教会的历史，你就会发现这个整个争论的过程最后得出来的就是这两条结论：一，三位一体；二，基督的神人二性。这就是神论和基督论的核心内容。那么第三个问题呢？我进入第三个问题之前的时候，还是要讲一件事情，就是这个大家千万不要以为，就是有的人说，哎呀，我对三位一体不了解，你就立马就说人家是异端。我们判断异端要特别谨慎，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是在学习的过程中，今天我们的神学思想可能都不是完全精准的，不要以为对方不精准，你就立马判别他是异端。就是如果他这个不精准的内容他还以为准，而且还一定要去怎么样，他起来开始攻击三位一体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就要警惕了。如果他还是在这学习，他觉得这个东西让他不能理解什么等等这些内容的时候，不要随随便便的，包括神人二性，包括对神的一些了解，就是不要刚刚出来的这个婴孩我们就拿山羊羔母的奶怎么样，我们知道很多神的话，然后就开始去煮这个山羊羔，是吧？不要去做那样的事情。那么我们现在进入第三个试金石，也叫第三面照妖镜的话，就是救恩论。在古代的时候，刚才提到就是这些认识的偏差基本上都是在神论和基督论，然后到了这个从一个柏拉修的这个人物开始，就带来了关于救恩论的问题。关于救恩论的问题，就是救恩论的内容其实就是我们今天得救是上帝无条件的恩典。上帝无条件，我应该这个中间漏了两个内容，对，还应该还有一个啊。 他本来说是救恩的四类，像我觉得那些东西都太啰嗦了，我们就记三件事情就可以了。那么救恩论就是怎么样讲，就是我们得救，人是全然败坏的，我们今天这个人已经全然败坏了，那么怎么样，是上帝他主动施救的一个结果，我们今天才能够得救，然后我们今天要有得救的确据。因为为什么？因为上帝是无条件的拣选了我们，所以今天我们的救恩就不会失去，它跟我们人本身没有必然的，就是不是取决于我们啊，是取决于上帝。我们今天得救，因为我们是已经在主里，在这个罪上死了没有？我们在罪里已经死掉了，我们本来是死人，所以我们今天是在神里面是重生的，说我们今天是神给我们一个新的生命，所以我们今天这是关于救恩论的一个内容。那么柏拉修他当时的一个错误就是什么呢？他认为信上帝是人的选择，他认为信上帝是人的选择，这种思想在现今时代特别有吸引力，所以现在的主要的信仰的偏差，柏拉修已经被定义为异端，这个是毫无疑问的。一会儿我们会介绍大会公义的时候会来讲这个内容。柏拉修，一会儿会那个词会出来，因为其实前面都有各式各样异端的名字，我想弟兄姐妹不知道，尽量不要知道，所以我那些名字没有，但是柏拉修这个名字我特别要把它揪出来，一会儿给大家弟兄姐妹看。那我们先讲这些内容，就是他认为，因为这个涉及到神的拣选、神的主权和人的自由的一个比较有张力的一个，也是一个那个像反合性那个似非而是的一个内容。因为我们今天，我们总觉得是因为我们觉知了，我们才得救的。这是从人的感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内容。大家一定这样，我们都可以理解是吧？因为我们觉得，哎，好像我们今天得救了，我们就不，我们今天觉知了，我选择信的耶稣，这是人的一个感觉。但是你如果去看圣经的原则的时候，去圣经里面的一些经文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其实我们今天之所以能够悔改，也是因为上帝给了我们信心，上帝开启了我们的眼睛，他神主动施恩的，而且上帝说他在创世之前就选了我们，而且是耶稣特别讲说，若不是父吸引你们怎么样，你们就没有人来归向我，对不对？就在这个地方的时候，这是我们救恩论的内容，就是我们今天得救是完全是上帝的工作。那么柏拉修的他的错误就在于他就是神人合作说，他就是认为上帝没有错，上帝是来救我们，但是我们也做了很多的贡献。所以最彻底的描述就是他的偏差就是出现在神人合作说，因为他认为是上帝施恩我们怎么样。你那个唐崇荣牧师曾经讲过一个，说就好像是开了个公司似的，是吧？说上帝出了一部分资金，然后我们又做了一点事情，然后我们就得救了。预定论，这就谈到预定论。预定论的内容就是大家不要再去想，好像是因为我们一说到预定论，好像就是这个算是这些东西是上帝都定好了，我今天没责任。往往我们会产生那样一个偏差。其实预定论的主要内容就是救恩是100%神的工作，人毫无贡献。其实这是预定论的核心的内容，所以争论的焦点它是针对着神人合作说来的。那么以后有机会的话，那么如果比方说我们探讨着系统神学也好，或者是我们能够有进一步的讲解一些神学的内容的时候，我们再去讲解这些内容，我们再去把那些圣经里面关于这些内容的圣经都把它拉出来。包括目前为止仍然有很多人就是对这个神人合作说，还是因为这个特别符合人的感觉啊。我告诉你，这件事情对人特别有吸引力。你要知道，其实讲预定论的人，他的压力要比讲神人合作说的人压力要大得多。因为这个，特别是现在以人为本的社会，我们特别喜欢这个东西，大多数人喜欢听这个内容。所以，人毫无贡献，成为这个基督教，特别是改教以来信仰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内容，就是在讲这件事情。但是包括现在有很多的教会，甚至很多重要的主流教会仍然在讲这个内容，就是认为基督徒的救恩可以失去。但是我还是仍然这样讲，我们不要随随便便去定人家是异端，但是在救恩论上，这是传统基督教信仰的正统基督教信仰的三个内容。一，三位一体，怎么记哪句话？三个位格不相混， 一个本体不相分，然后基督论是 基督的神圣要性，对，那么经文论是什么？这些东西都，你记这句话也可以，上帝无条件的恩典，或者是记这句话也可以，永不失落的救恩。我觉得记这句话可能弟兄姐妹会更喜欢一点，是吧？我们的救恩不会失去，对不对？然后你或者你记这句话也可以，你说救恩就是上帝的工作，人毫无贡献，都可以，就是这像那种。但是如果你要想进一步了解，就是他这个相对的，就是神人合作说。
等一下，不好意思啊，
你说，
就是这个也确实是很多时候争执的焦点，关于。不一定说是神人合作说吧，因为在创世纪里面，就神造那棵分别善恶树，就给了人最大的自由。那有这个自由的话，那你预定论的话，说是神主动施恩，神预定在创世以前就选了你，那这个就实际上这个自由也就无从谈起了，是不是？就没有这个自由。
仍然有充分的自由，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地方逻辑上有一些张力，为什么呢？因为，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自由是什么？什么是自由？
我可以做我想做的，我也可以做我不想做的，我也可以不做我不想。
所谓的自由就是你有选择权，对不对？所谓的自由就是你有选择权。所以上帝给他，我们讲过了，我特别喜欢讲创世纪的内容。大家在创世纪里的时候，上帝给人说了一件的命令是什么？说园中各样的树上的果子你都可以吃，只是园中那棵树，对不对？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你不可以吃，对不对？你吃的日子必死。如果没有这棵树的话，人就没有自由，因为他不需要选择，对吧？他就没有选择权，他除了听上帝的话，他没得选择。但是上帝放了这棵树的时候，表面上是给人约束，对不对？表面上是给人约束，这棵树你不可以吃。但是这个时候人就原来有了选择权了。上帝给了人一个什么选择权呢？就是你可以听我的话，你也可以不听我的话。你可以按照我拣选的过生活，你也可以按照你自己拣选的过生活。是这样一个事情。所以人就觉得他自己有了自由了，所以人后来就犯了罪，对不对？人犯了罪。那么我现在问你，上帝知不知道亚当会犯罪？他一定知道，对不对？因为他不受时间限制嘛。但是他仍然给你这个自由。他给你这个自由的目的是什么？是因为知道亚当和犯罪，他也知道以色列人会失败，最后他把耶稣基督送来了，对不对？耶稣基督来了，他自己来了，成为了我们的替代，给了我们一个新的生命。给了我们现在所有的历史都是为了让我们今天，让我们认识什么是真正的自由。所谓真正的自由，就是照着上帝给你定的过生活。
所以我觉得总结下来应该是，救恩论的话就是神是预定了，在创世以前就预定了救我们。但是我觉得他的预定似乎就像新约里面的，他愿人人都得救，不愿一人沉沦，就是传福音紧迫性，所有的人都被他预定得救的。但是人确实有这个自由，可以选择不接受这个救恩。
我不大想评论，因为这个太阳刚刚讲过这个内容，所以有说起来又会有一些刺激。他愿人人都得救，是吧？他愿人人都得救，是吧？但是这句话的时候，我们要小心。其实你仔细去研究圣经的文上下文或者什么，其实耶稣是愿什么样的人得救？是愿在基督里的人人人得救，是在基督里人人得救。所以读新约圣经的时候，读很多经节的时候，一定要保持一根弦，怎么样？在基督里，人人都得救。有的时候我们常常以为，就是因为我们今天唱了一首诗歌，说耶和华的心是什么？是慈爱的意念，对不对？我们是祝福的，我们不愿意啊。而且我前两天跟几个孩子分享的时候，我说这个看见别人的失败不是我们的祝福。然后有孩子就提醒我说，哎，这个惩罚恶人就可以显出神的公义。其实这个话是对的，上帝的心一直都是慈爱的意念，他不愿意，他的目的，他差他的儿子降世是什么？不是为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但是 如果我们在这个时候，所以这就是人的责任，就体现在这个，上帝知不知道谁会得救谁不会得救，他当然知道，他也知道哪些人是他的，哪些人不是他的，哪些人他会引到神的面前，哪些人他不会啊，引到耶稣的面前，哪些人他不会。但是在这里面的时候就带来了一件事情，上帝知道，但是你不知道，你不知道就成为了你的责任。所以我们如果承认我们不知道，我们就应该听上帝的话，所以上帝说的没错。所以我们关于预定论的内容，我给大家再补一堂课，那就是30号的时候，你们一边包饺子，我一边给你们上课，我就把关于预定论的所有的经节都给你列出来。不能说所有，因为我这个就是我知道的，也是我学来的，我给你列出来，你会发现其实从整本圣经充满了这些内容。我也会把就是这个神人合作说的，因为那有很多有名的牧师也会这样，约翰·威斯里大家知道是不是，对不对？他就是半柏拉图主义，他比柏拉图主义要什么，要这个柏拉图主义，就是因为人可以选择嘛。他这个约翰·威斯里就说，这个人上帝是预知的，所以在这个预知的过程中，人还是有选择权的，什么等等的这些内容，他就被称为半柏拉图主义。那么但是我们不定他们是异端啊，就是因为我们都在认识的过程中，因为神人合作说对我们特别有吸引力，这一点我们必须承认这一点，因为我们从人家我总得要做点什么吧。但是实际上我们得救的一个最重要的根基就是，我今天真的是完全的不好。这样说起来可能有一些难，那么我们把它留到30号的时候，我给你们讲讲，我把圣经的经文给你们列出来，你就会发现其实圣经一贯是在讲这样的内容。那么有一些的内容怎么样讲，它仍然是会强调人的责任是怎么样，这我花点时间把它整理一下，我们那个时候仔细的来讨论这个内容。心语有问题。
哦，就是可能像刚才我们也能再讲一遍，预定论或者是这种拣选论为什么依然显示神的慈爱？
为什么依然显示神的慈爱？就是神的慈爱就在选他的选择，就在于首先这个大家要知道一件事情，我们如果说以后下地狱或者是我们死是什么原因？是因为我们的罪，不是因为上帝不拣选哦。大家一定要记住这个原则，你就才能够理解上帝的慈爱。所以神的慈爱就是体现在我们这群人本来都该死，但是神竟然把我们救了。那么你说那些他没救的人，他怎么他没拣选是吧？
活该，
不是活该。就是这样的。说如果今天啊，打个比方说，这个因为人呢，我们往往从自我中心来这个来发问。打个比方，我们这是一个餐厅，对不对？我们餐厅的时候，你们每个人都在吃自己的饭菜，对不对？那么老板进来了，他一看陈明很漂亮，是吧？他说这个人，对吧？他我不应该说看陈明很漂亮，他就过来看陈明，不管他漂亮还是不漂亮，他就说这个人的钱今天不收。我现在问你，他有没有对不起其他任何人？
没有。
对，这就叫恩典。神的慈爱就体现在这里，陈明本该付的钱他可以不付，今天我们按照我们的常理我们都该死，但是神救了我们，这就是神的慈爱，这就是神的拣选，这就是拣选。没有理由，不是因为陈明比陆蒙长得漂亮是吧，也不是因为陈明比陆蒙长得难看是吧，但是他上去就把他揪下来了，就是他，这就是拣选。神说我要拣选谁就拣选谁。神的拣选，他的主权就体现在这个地方，他今天救我们是出于他的慈爱，他要救我们。有的时候我们常常会想说，那他为什么不救去那些人呢，对不对？我们常常会有这样一个想法。但是那些人他没有得救，不是因为神没救，而是因为怎么样，因为他自己的罪。所以这个地方的时候，是当然这个地方有一些逻辑上的张力，就是这个时候让我们人呢理解起来还是有一些困难的。我必须得承认这一点啊，有一些困难的。因为我们快快的讲，那么这三个事，大家就把先把这个事情如果不理解先记下来是吧，先被我洗脑一下是吧。然后我先介绍4次的大公会议，因为 刚才讲到教会历史，这个材料会发给大家，大家可以回去查。就是公元后325年的尼西亚会议，那么这个地方的就是针对当时的一个异端叫亚流，所以我特别没写他的名字，大家不知道就不知道吧。那个亚流就是讲这个圣父和圣子不一样，他的特点就是他们两个是这个本质是不一样的，但是尼西亚会议的内容就是圣父和圣子是同本质的。就是意思就是基督也是神了。其实那个亚流的本质就是说基督不是神，所以这个基督论和三位一体它都违反了，对不对？所以我们用圣经史来看的时候，就然后在381年的时候，这个时候亚流被定为异端。那么381年的时候，那个人的名字我都忘了，他讲了，他当时呢就是除了这个圣父和圣子之后啊，他当时提出了圣灵，他认为圣灵不是完全的神。所以那个时候在那个时候是定了这件事情，所有的这些大公会议都是为了针对这些东西。所以到两次大公会议之后，三位一体的这个教义基本上就彻底的定下来了，三位一体。那么然后接下来就是以弗所会议和加克东会议，这两件会议的时候其实是定下来的是叫做一个位格两个属性，就是基督的地位到底是什么，他是100%的神100%的人，他是具有完全的神性和完全的人性。那么这基督是一个位格，就是因为这个异端有很多，有的时候他说基督是个是人的时候呢他就不是神，是神的时候就不是人，就是他们在讲说这个，或者是他是神的时候他是一个灵性的神，他对吧，就是把这个道成肉身这件事情他给混淆掉的这个内容的时候，就是这两次会议主要是针对了这件事情。那么在以弗所会议里面的时候，同时还有一件事情发生，就是定下来柏拉鸠是异端。因为柏拉鸠跟谁这个争吵你们知道吗？就是当时辩论的主要的神父是谁，你们应该记得这个人的名字叫奥古斯丁。奥古斯丁对吧？因为奥古斯丁他有很多的写了很多的神学著作，现在很多人都在读。那么其中有一件事情，奥古斯丁就是觉得我今天之所以得救怎么样，是因为我是一个全然败坏的，不是因为我好才得救的。这是奥古斯丁的思想出来的，大家不应该说从奥古斯丁那里出来。我不晓得，记不得。嗯，
一个是读书的，一个是奥古斯丁。
我总而言之啊，我是一个不怎么读书的人，所以万一我说错了，你们就纠正我啊。这个反正是基本上就是这样，这是四次的会议。那么我想提一下的就是这个，在这个地方的时候，就是前两次是三位一体，后两次的重点是基督论，然后在以弗所会议的时候特别定罪了这个柏拉鸠主义。但是柏拉鸠和奥古斯丁在当时辩论的时候，是柏拉鸠赢了。因为柏拉鸠这个东西很吸引人嘛，是吧？然后奥古斯丁是上书了皇帝，然后又把这个结论给推翻掉的，然后他开了这个会。大家要知道这个历史，其实你去看教会历史的时候，其实挺有意思的。所以鼓励弟兄姐妹，下学期不开了是吧？还开不开不知道，哎，但是如果不开的话，我们在以后的课程中一定会讲，我们会把教会历史的一个内容就把它讲出来。那么这基本上就是这样一个内容。那么我还想讲一下，就是既然是这个地方，那么就涉及到一个马丁路德起来改教，大家知道对不对？说改教的时候有几个先驱，其中有一个就是马丁路德，大家都知道，还有一个人叫约翰加尔文，对吧？约翰加尔文出来的时候，所以就是那个 tulip， 就是那个郁金香的那个五条，他加尔文是完全的这个是预定论的代表，是吧？那么跟他相对的一个叫亚米念。就被称为半柏拉鸠主义。亚米念其实也是个很聪明的人，他对圣经也非常非常的熟，所以我们听到这些有些人认为说，比方说救恩可以失去，别直接定罪人家是异端。但是有一点，这是我个人的体会和理解，我们认为我们在某一个方面还行，我们还有能力的时候，其实这就是我们需要上帝来救我们的地方。很多的时候我们呀，因为认罪悔改是一种能力，我们回到神的面前是需要认罪悔改的。我们很多的时候，但是让一个觉得自己还行的人认罪悔改，这是一件非常残忍的事情，也是非常不容易的事情。所以我们今天要保持认罪悔改的能力，就是一定要，比方说我们教会产生争端了或者什么之类的时候，第一件事情就要想到，我本来是一个败坏的人， 我要先到神的面前来省察我自己，去掉我自己眼中的良木，然后怎么样才能看得清楚，去掉别人眼中的刺。所以这是我想特别提到的这个地方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在这个特别是教会辩论啊，或者是讨论这些问题的时候，这是基本还是大公会，因为我介绍的比较粗糙，大家只要理解这样一个内容就得了。然后我们下来我们讨论点以后，我怎么白了？
我觉得我特别同意你说，你当觉得自己什么东西还可以的时候，就特别需要帮助。我一直都觉得我的配偶挺好的，所以我觉得我真的特别需要什
么。这个。求神怜悯了，是不是？我觉得对，他说的是一个笑话，其实也对。我说的不是说他的配偶好，他说的是对。我说他这个想法是对的，他需要求神帮助。为什么？因为他觉得他的配偶很好，但是其实只是他不知道他的配偶有多么糟糕罢了。我们常常会觉得某一个人很好，因为有人讲，其实我觉得我自己还是。怎么样讲？不是挺好的，就是我在别人面前装的，其实还是挺好的，是吧？因为耶稣最反对的就是伪善。其实我们人有天然伪装的本领。什么是假冒伪善？咱们讲过了，两个字。
演员。
演员，对，看我这样，对啊。其实我们人天生下来就特别会演戏。我们从小就会装，对不对？老师来了我们就认真写，老师一走然后我们就开始来了，对不对？我说的不是你们啊，不是说这个课堂，就是我们小时候的课堂我们就开始这样，对不对？所以我们从生下来我们就会演戏。我在你面前演的比较好，是吧？所以你会觉得我挺好的。这个时候要特别求神帮助，因为我们人判断的时候往往是看外表。这要成为我们特别的警惕，这要特别成为我们的警惕。那么，而且特别是我们夫妻之间要无话不谈，没有任何事情怎么样？这就是说是要彼此之间要能够无话不谈的一个重要原则是什么？因为那人怎么样独居不好，这是婚姻很重要的内容哦。因为神设立婚姻的最主要的一个原因就是说那人独居不好，任何时候你对你的配偶有任何不能够公开的内容，你就在那里独居。那人独居，上帝说的不好，不是我说的。所以你要觉得挺好，那你就需要拯救，是不是？所以我们就，对吧？所以我们就求神怜悯。那我们现在看到一些常见的异端还是极端。那么我这个地方的时候，这是也是一个其他的是，这是我学习异端的时候，不是我学，怎么是我学习异端？我来去了解什么是异端的时候，这个时候的是庄祖坤牧师他做的一些材料。那个他就讲，因为这个地方他说有异端，有异教，还有极端。什么是异教？就是他认为他根本就不信耶稣基督了，他就根本就不信，他不称为自己是基督徒的，那这些就是异教。比方说犹太教，那么回去跟朱丹讲，犹太教他不承认耶稣基督，所以他是异教，他跟我们就不是一个信仰，对不对？你比方说虽然我们有一些渊源，比方说佛教，他就不承认耶稣基督嘛，对不对？所以他就这就是异教。那么但是佛教的话，大家我也跟大家讲，佛教的本质是一个无神论，大家知道这件事情吗？后来变化成多神的崇拜。佛教最起码最早的本质是我们人仔细思考，然后我们升华，是吧？然后就成为佛了，对不对？它的本质是个无神论，但是后来就连猪八戒都拜着，那个，确实是，这个佛教是能够想到的都拜关公，然后更好玩的是那个香港的片子里，你看那些黑社会也就拜关公了哈，然后这个警察也去拜关公，然后那个许昙默牧师就讲那个关公就只好红着脸不好意思，是吧？对吧？他就不说话，是吧？这是笑话。后来就变成了多神崇拜。然后犹太教的信仰他只信旧约不信新约，大家都知道了解一个地方的是吧？那么有你说，
那所以耶和华见证人算是异教算异端？
我们接下来会谈这两个人，因为有两件事情，就是我会发给你们谈，这两个我一定要提一下。为什么呢？因为凡是在西方出来的，就是我说的西方，就是在这个西方社会，不是中国的，不是从西方出来的这些，我们称为它是异端。我来解释这个地方，就是他们在这个地方的时候，他们来在这个来讲上，你会发现这些人都是非常有逻辑，他们有他们的一套体系，而且他们有他们斩获的地，就是那个蛊惑能力的地方。 国的异端，中国本土的一些异端，我这个材料都有，会发给大家，基本上没有什么水平。老老实讲，你只要初中以上文化的人，只要是去思考，一般都不会信，他们只会到农村去骗人。这是基本上是中国本土异端的这五花八门的这些东西，什么什么，有曾经有人讲说耶和华是吧，说是前面来的是耶稣，耶和华嘛，然后他姓华，然后他说这次来的就是我是吧。那你说像这种异端，其实我们只要小学毕业了，基本上就不会上当了，对不对？所以中国的那些都没有什么，能没有什么怎么样智商的，就不应该说没什么智商，就是没有什么，就是正常的话，就是它没有什么特别的体系，其实是比较容易分辨的，对吧？比较容易分辨的。那么，但是我特别把这两个拎出来，摩门教在亚利桑那有特别特别大的影响力，而且如果你去犹他的话，你会发现摩门教很有吸引力。我认识很多的摩门教徒，因为工作关系，这些人在工作上是非常优秀的。在品行上也是无可挑剔的，你这个事情要成为我们基督徒的一个警醒和一个警惕。但是摩门教它的问题是出在什么地方呢？摩门教的地方的时候，那么宗教改革有五个原因，有五个唯独是吧？我们记住三个唯独就可以了，其他的呢，一个叫唯独圣经，记住了。宗教改革之后的时候，就是从天主教那个地方改革出来，就是第一件事情是唯独圣经，就只有圣经是神的话，对不对？那么摩门教他就、有问题了，他就加了摩门经，对吧？他出了这个，然后他在信仰上用我们的释经石去试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他在三位一体上，他认为天父也应该有个父，就是他认为这个天父也应该有身体，也应该有父亲。你去读他那个东西蛮有意思的，蛮有意思的。但是因为我对他还不是特别了解，所以我不敢随便讲。我以后要跟他们去，让他们给我介绍一下，他们到底在信什么。我有这个机会，我一直在祷告这个事，还没敢做啊。以后准备好了，就准备让他们来介绍一下。而且所有的异端都有一个特别重要的特点，这不是那个三块试金石里是，就是你从外在的表现上看，一般的异端都有严密的组织，那么有的人，但是因为我们是从中国大陆来的人比较多呢，对吧？就是有的人经常就说拿他这个组织就跟共产党比什么之类的，对吧？但是因为这个毕竟是涉及到政治的内容，我不去那样，就是他们的控制啊非常严格。就比方说他们是对你的，比方说摩门教，他的十一奉献是强制性的，所以他们在金钱上没有任何问题，他们可以盖很豪华的这个教堂，对不对？都没有任何问题，他们的奉献是强制性的，所以你只要是在这个地方，但是他们的好处就是因为他们是这个强制性的，他们在行为上的要求是强制性的，所以他们的表现就特别的好，他们财务上没有问题。事工上没有问题，因为有人有钱嘛，对不对？但是我们这个正统的基督教信仰反而在这个方面都特别宽松，是吧？所以这个是不是要成为我们的一个借鉴，看看人家的时候，我们不要光批人家是异端，也要看看人家的借鉴。我再声明，我并不觉得他们比我们好，这首先因为而是我觉得我们在我们的信仰上不够认真，这是我一直的一个。所以摩门教他的一个信仰就是他们对神的认识是很模糊的，他们对神的认识，你说没关系，你说。对，就是你现在工作的地方是吧？
然后他们有一个老师，他就是之前是摩门教受洗的，但是现在不去，因为他说就是他们刚开始进教的时候就是说不推荐喝咖啡，喝茶不推荐，各种地方，就是进了以后他就说一定不能喝咖啡喝茶，一定不能
他们不喝任何热饮，他们不喝酒，对不对？是吧？这个都知道啊、然后你这个同事因为要喝酒，所以就不去了。那个也有很多不实的谣言，大家也不要太去什么。其实我有很多的同事也是，而且我很多同事他们真的是在工作上的，那个工作只有那么认真了，那个从人看绝对是好人。 很有吸引力。但是我觉得有一点，就是我们还一定要，我们得救不是因为我们好，这就是救恩论的重要性。所以我们千万不要去羡慕那个人好，我们就跟着人家去学什么等等的。我们要看到这个背后的这个真理，我们今天得救不是因为我们好。那么刚才讲，就是说他有一些严密的组织，所以我们去判断一个异端的时候，我们讲强调救恩是上帝100%的工作，不是因为我们好，这件事情其实是保证了我们的自由。因为你人的选择是毫无功效，所以正统的基督教信仰绝对不会强迫你，绝对不会给你规定那么多的律法，什么这个不可以那个不可以的内容。喝咖啡跟得救有什么关系，是不是？但是摩门教他就是不允许你喝咖啡，就是不允许你喝酒，所以他就是有很多的外在的一些内容去要求这些内容。所以大家知道，这个也是一个成为我们的一个标志，就是一个正统的信仰，一个真正的信仰，它一定尊重人的自由。因为得救是出乎神的拣选，人的自由本身是要得到充分的保障，这是我们一个正常信仰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所以任何有的时候，因为什么觉得他们是异端呢？你知道异端的危害性在哪里吗？异端极端，当它极端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就带来一个危险，它就会强迫你做一些事情，然后就进入了另外一个很可怕的境地，叫做邪教。因为任何事情，凡是可以通过教义进行强制性活动的时候，时间久了就会演变成像法律一样的，它就会强制你人失去自由。所以看一个信仰的时候，我不愿意去提这些宗教的名字，就是说你要看这个人信得越虔诚，按理说他就越没有危险性才对。如果一个信仰让你信得越虔诚，要这个人信得越虔诚让你觉得越恐怖，这你就要特别小心了，你要特别小心了。这个要成为我们的一个借鉴。那么再提一下这个耶和华见证人，刚才那个郭淼说耶和华见证人他否认的是基督，对不对？但是他是说他仍然信圣经，其实我们记住了，唯独圣经，他仍然信圣经，他仍然信基督，是他只不过说基督是天使，是个被造的。因为他这个主要的一个圣经的经节，就是在哥罗西书，说是那个他主要是，我觉得是他们的理怎么样呢？不是，他说爱子是那不见神的像，对不对？是首生的，对不对？是首生的，这成为他们一个信仰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内容。因为你是首生，是第一个生的嘛。但是我给大家讲过一个笑话，大家记住了这个，就把他们这个问题就搞过了。这不是个笑话，这是个真事。我们老大5岁的时候，那个我带着他去东边的那个沃尔玛，那时候我们住东边，然后进去的时候他就说，爸爸你可以给我买这个东西吗？我说这个不行，我说这个事情，我说爸爸没有带现金。他说但是你有那个卡呀。他很聪明的，他就说我那个信用卡，他说你有 credit card。 我说那也不行，爸爸要问妈妈。他说你为什么要问妈妈？我说妈妈是我们家的老大呀。然后你知道我们家老大说的什么吗？他说你不是说我是老大吗？是吧？所以我们当我们说是首生的时候，我们就说第一个生的，对不对？我们是老大。但是老大还有另外一层含义，耶稣是那不可是爱子是那神的像，对不对？是首生的，其实意思就是耶稣是神家的老大。你从这个角度来，他是从地位上讲的，不是从时间上讲的，因为首生的是在讲时间。还有一件事情，我们常常会有一个误解，就是神在责备以弗所教会的时候说，你们把起初的爱心失落了。我们今天往往拾不起起初的爱心，是因为我们老是想着我们要拾起我们当刚信的时候那个热情。你是这个时候认识主更多呢，还是刚信的时候认识主更多？所以你这个时候要想去你捡你以前信主的那个热情的话，你一定捡不起来，因为你这个时候对神认识更多了。那个叫 first love， 这也是翻译的问题。所谓起初的爱心，正常的翻译，你真正的理解就是说你要把神放在第一位，那是 first love。 你任何东西放在神之前就会给你带来问题。所以一样，这是这个地方，我们对耶和华见证人的话就记住这一个原则，就是他认为就是神耶稣基督不是完全的神，所以他还是称他是基督徒，所以他还是在讲我，他们用的东西一样的，所以他们用守望台啊什么之类的东西。所以他的问题在这，他们称为他们是基督徒啊，他们 因为他们不称其人，他们称为他们是耶和华的见证人，是吧？那么这个顺便讲一个笑话，这个我们有的时候说耶和华的见证人这句话是正常的，是吧？但是耶和华见证人就不对了，说这个英文叫什么 Jehovah Witness， 是吧？那么有一次有这个我们有的时候翻译的时候就是会带来一下，那时候我们有一个孩子帮一个说这个说中文的翻译，说我们要成为耶和华的见证人，是吧？然后就说我们要成为 Jehovah Witness， 是吧？那就麻烦了，是吧？所以这个时候就是我们说中文的时候，你就是我们就是包括在这个翻译的时候，就是我们不要去从这些字面上去看，你看到它的本质，它所讲的其实它还是用我们的圣经来宣传它的道理。你会发现它也加了很多人为的东西，他们不能输血，大家知道吧？他们不能输血，他们要严格守圣经，是吧？他们不参军，对不对？等等等等的这些东西，这些内容的时候，就是我们要去看到他们这些内容的时候，就是应该理解一件事情，这就是救恩论的重要。我们知道这个神人合作说对我们很有吸引力，但是有一件事情恰恰是神百分人全然的败坏，神主动施恩是对我们人自由最大的保障。所以很多人的时候说啊，我这个一定要有人的自由，其实往往在这个时候的时候就会加进去对人的限制。所以你会发现所有的异端它基本上都有这方面的内容，它在形式上做了很多的要求。你们中国的什么，比方说我们刚才提到的一些什么这个，他们一定在形式上有很多的要求，比方说要么你要奉献，要么你要过那种什么大公社会的生活啊什么之类的，他一定有一些行为上的要求。而且这种东西要求的各过分了之后，就开始限制人的自由，然后怎么样，就变成了邪教。所以大家要知道这个内容。所以我们为什么老是反对异端，其实是为了保障我们的自由，为了保障我们的自由。只要你对神的认识不清楚，只要你对这个基督认识的不清楚，对救恩认识的不清楚，那你靠什么吸引人呢？你就要靠好行为，就要靠约束什么这些东西的时候来吸引人，那么这回就带来了一件事情，就是使人失去了自由。所以神如此的爱我们，他给了我们一种自由，你知道是什么吗？就是我们都可以不信他，但是信神的人，所以我们是因信得生。怎么样？我们信神所拣选的比我觉得好的还好，这就是信心，这就是信心。我们相信神说的话，神说那棵树上的果子不可以吃，虽然悦人眼目，虽然可做食物，还可以使人眼睛明亮，我们吃还是不吃？不吃，知道吧？这就因为神说他不能吃，我们就不吃。而且你觉得可以悦人眼目，对不对？可以做食物，可以使人眼睛明亮，这些东西其实都是一种错觉。我前两天刚跟你讲，这个亚当和夏娃吃那个果子之前，他们的眼睛看得见看不见？看得见，因为他就看见那个果子了嘛。他们能不能分别善恶？能不能分辨善恶？也能，对吧？你看这果子好做食物，甚是可喜悦的，是不是？对不对？他也能分辨善恶，所以他吃了之后他是好的没看见，他就看见不好的了，然后他就发现两个人啊赤身露体，然后两个人就开始彼此嫌弃。所以魔鬼上来的第一件事情就使我们失去了感恩，让我们看见的都是不好，所以这也成为我们的一个警惕，成为我们的一个警惕。所以凡事怎么样，要欢欢喜喜的。我们不是的，就说教会有一些什么这个不合适的地方，包括你的配偶有一些不合适的地方，我们是有生活中有一些不合适的地方，我们在看的时候要承认这是个事实，不完美。但是我们今天靠着的是耶稣基督，有耶稣来了，圣诞季节啊，圣诞节怎么样，就够我们欢喜快乐的，好不好？我们从现在开始，我们要欢欢喜喜的啊，在这个班上的所有的同学，我们都要记住，喜乐是我们怎么样的力量。你今天觉得累吗？就欢欢喜喜的，心里觉得不高兴，要靠着主怎么样？要高兴，好吧？哎，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为我们今天我们能够有这样的一些简单的探讨，感谢赞美你。主，我们真的是人的知识有限，求主你亲自的加添，祝福我们在座的每一位，让我们从今天起，我们也靠你能够得到那个真的自由，我们也靠你可以得到真的知识，靠你得到那个真实的喜乐，帮助我们，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